祖爱的弟兄姊妹，祖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十七章，厄瓦的悖命和玛利亚的服从。耶稣说，在创世纪中记载，天主创造了人，除了天主和他的天使以外，要人管理大地的一切。他也造了女人作为男人的伙伴，共同分享一切的福乐和对一切生物的管理权。他吩咐他们，除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不能吃以外，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管理一切有何意义？知善恶树又有什么意义？关于这些事，你们是否讨论过？你们为何寻求许多对你们没有好处的知识，而不去追求那对灵魂有益天上的真理呢？假如你们的灵魂是活的，具有操心的生命，他将会告诉你们真理。因为一个拥有圣宠的灵魂，好像一朵花，被你们的天使拈在手里，接受太阳的亲吻和圣神露水般的浇灌。因为圣神温暖光照他，滋润点缀他，并以天上的亮丽来装饰它。假如你们知道如何与自己的灵魂交谈，或者爱护它，它会告诉你们许多真理。它使你们相识天主，因为它是属于神性的。假如你们不恨你们的灵魂，不杀害它，反而热爱它，他将是你们最亲密的朋友，和你们谈论有关天上的事。但若你们只寻求无意义的友谊，或者常说闲言闲语，虚假，没有益处，甚至于伤害别人的言论，灵魂便不会成为你们的朋友。我不是说过，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吗？拥有圣宠的灵魂便拥有爱，就拥有天主。圣父保守他，圣子教导他，圣神光照他，因此他拥有知识、学问、智慧和光明。所以你们应仔细思索，慎重考虑与你的灵魂能保有崇高无比的交谈。这样的言语可以填满监狱的沉默、会室房间的沉默、隐修院的沉默、千城病患的沉默。这样的言语可以安慰那些在监狱受苦的人，在修院里探求真理的人，在隐修院里渴慕获得对天主更深体会的人，在病房安慰那些甘愿接受痛苦，甚至于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的病人。假如你们懂得问你们的灵魂，他会告诉你们管理这句话真正确实的意义，那就是控制一切，也就是自己的三种层面。下级的层面，即动物性的肉体；中级的层面，即伦理性的灵魂；上级的层面，即神性的神魂。 将这三种层面转向同一个目标，拥有天主。你们要以钢铁般强而有力地控制本能，使自我的三种层面完全屈服在唯一的目标之下，就是堪当拥有天主。你们的灵魂将会告诉你们，天主禁止人之善恶，就是只可行善，不可作恶；禁止人依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恶，他只应该依照天主的旨意选择善，不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善是他慷慨和白白赐给人的，而恶，他不愿意你们认识他。当你开始尝试它时，它的果实虽然甜蜜，暗中却带着毒汁进入体内，而产生一种致死的热症，并附带一种焦渴，使人越喝这虚伪的果汁就越口渴。你们或者提出异议，为什么天主让恶存在呢？因为恶是一种独自而生的力量，犹如一些可怕的病毒在健康的身体内出现一样。路基弗尔魔王撒旦原是一位天使，且是天使中最美丽最完善的，仅低于天主。然而在他的光明中产生了骄傲的气焰，他不但没有驱逐骄傲，反而更自负地使他凝聚生长，孵化而成为恶。在人被造以前，恶已存在，天主从天堂驱逐了这个可咒骂的恶的孵化者。他既然不能玷污天堂，就改变方向，玷污大地。那棵有隐喻意义的树是用来证实这个真理。天主向男人和女人说，你们认识受造物的一切规律和奥秘，可是不要侵犯我创造人的权利。为了繁殖人类，有我的爱在你们内循环已经足够了。不可用淫荡的行为，只可用爱德的行动为人类产生新的亚当，指人。我将一切赐给了你们，为我自己只保留了创造人类的奥秘。撒旦夺去了人的这种属于理智层面的贞操，借用蛇的口蜜附件来谄媚与抚摸厄娃的肢体和眼睛，而引起了反应与刺激，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因为邪恶未曾毒害过他。于是厄娃睁大眼看了，在看了以后又进一步，他还愿意尝试，这是肉欲的觉醒。啊，如果他当时呼喊天主，紧急地呼叫天父说，天父，我病了，蛇抚摸了我，在我内激起了混乱。天父会用他的气息洁净和治愈厄娃，一如过去以自己的气息给他注入生命一样。天父也能够注入新的纯真无邪，这气息使他忘掉毒蛇的诱惑，甚至令他产生对蛇的厌恶。就像大病初愈者本能厌恶疾病一样。而厄娃并未投奔天父，又回到蛇那里，因此大祸铸成。因为那感觉对他是甜蜜的，他看着善恶树的果子好看，想一定也好吃， 于是他摘取就吃了下去，即决定作恶。这时他明白了一切的善恶，自此以后邪恶进入了他内，伤害他。他用新的眼睛来看动物的习性，用新的耳朵来聆听野兽的声音，并以疯狂的意愿继续做这些事。他开始时独自犯罪，然后与他的伴侣一起完成了这罪行。这就是为什么女人被惩罚得更重的原因。人是因他的缘故才变成反对天主的罪人，因此也认识了肉欲与死亡的事实。由于他，人已经没有能力管理控制自己的三种层面。第一层面，神魂，他不顺服天主。第二层面，灵魂，他让情欲统治了自己。第三层面，肉体，他降低了自己人性的尊严，变成了如同动物一样，就是顺从了肉性的欲望。厄娃说，是蛇哄骗了我。亚当说，是女人给了我果子，我就吃了。从那时起，三种私欲便开始影响人类的三种层面。只有圣宠才能舒缓这残暴的怪物的压力。残暴的怪物指的是三种私欲，名、利、色。假如圣宠是生动活泼的，常有孝子一般的忠性，圣宠便能扼杀这怪物，而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人不再怕内在的暴君、肉体与激情，不怕外在世俗及权势的压力，也不怕受迫害和死亡的威胁。就如同保禄中途所说，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完成了受自主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玛利亚说，在了解天主召叫我的使命后，我心充满了喜乐，我的心就像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敞开了，它流出血液，成为接受天主种子的土壤，成为母亲的喜悦。我童年时就将自己奉献给天主，因为至高者的光，光照只是我世界罪恶的起因。为此，我愿意尽我所能，从我身上除掉撒旦所留下的余毒。我不知道我是无玷的，我也不去想，假如我有这种想法，就是自负与骄傲。因为生我的父母也是人，所以我根本没想到我就是那特选的无玷者。然而天主圣神教导我了解，天父因厄瓦的堕落所感受的忧伤。厄瓦原是拥有圣宠的受造物，他竟贬义了自己，成为低级的受造物，失去了圣宠。为了减轻天父的忧伤，我希望在我的思想、意愿和与人接触都保持着纯洁无瑕，好使我的身体恢复天使般的纯洁。天主是我的最爱，我全人都属于他，我的心只为他而跳动。在我身上虽没有肉欲的煎熬，但是在我心中却觉得不做母亲是一种牺牲。天主将做母亲的恩惠赐给了厄瓦，她是甜蜜纯洁的，毫无色情的压力或受贬义的感觉， 我体验过，但厄瓦却放弃了这崇高的意念，对他而言是多么大的损失，因为这崇高的保障甚至于远超过不受死亡痛苦的恩惠。不要以为我言过其实，我的耶稣和我都经历过死亡的煎熬，这对我来说是甜蜜的憔悴，就像人因疲倦而睡眠一样。耶稣则是因遭受酷刑，感受到痛苦的煎熬，憔悴致死。做一位完全纯洁，不受任何亵渎的母亲，只有我这位新的厄瓦获得了这项恩惠，能够向世人说，妇女被召叫做母亲，而不受肉体的痛苦，是多么的甜蜜。又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的童贞女，同时也能拥有做纯洁母亲的意愿，实在是妇女的光荣。在以色列民族的观念中，母亲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你们就更能够了解我将自己奉献给天主而放弃做母亲是多么大的牺牲。永恒的天主父，他赐给我做母亲的恩惠，并让我保持童贞的圣洁，在天主的宝座前是一朵鲜花，而我同时拥有双重的喜悦，做人的母亲也做天主的母亲。我感到万分喜乐，因为借着我，天与地之间的和平受到巩固。啊，为了爱天主及爱人而渴望这和平的来临，并知道他借着我这位全能者卑微的婢女来到人间是多么喜乐的事，能够向人说，人呐，不要再哭泣了，在我内有一个秘密，它将使你们幸福。现在我还不能明说，因为它在我心中是密封的，如同圣子隐藏在我无玷的怀中一样。可是我已经将它带到你们中间，你们将看见且认识它圣名的时刻已临近了。我因天主的喜悦而欢乐，所以信徒的欢乐在于讨天主的欢心。啊，从天主的心中清除了厄瓦的悖命、骄傲及失信所造成的苦涩，这实在是很大的喜乐。我的耶稣已经解释了原主父母所犯的罪，而我却朝着原主父母相反的方向前行，他们违背了天主的命令，我却服从了天主的命令，因此才消除了他们的罪过。过失的开端在于不服从。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也不要摸那棵树上的果子。男人和女人，大地的君王，仅次于天使，他们能接触任何树木，可吃任何树上善的果实，只有恶的果子不能吃，他们却没有理会天主的禁令。什么是服从天主的命令呢？是做一切的善，因为天主只命令人行善。什么是不服从呢？就是作恶，因为恶使人采取反抗的态度，让撒旦操纵他。如果厄瓦远离那棵树就得益处，但如果他接近那棵树就受到亏损。他因幼稚的好奇心被吸引前去，看那棵树有什么特别。由于他的轻率，导致他认为天主的命令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坚强纯洁的，是伊甸园中的皇后， 在那里的一切都得服从他，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受到伤害。他因这般自负而跌倒，自负就是骄傲的酵母。在那棵树下，他厄瓦遇到了诱惑者撒旦。撒旦见他毫无经验，便诱惑他说：你以为这里有邪恶吗？没有这回事儿。天主那样说，是因为他要你们做他权力下的奴隶。你们自以为是国王和皇后，事实上还不如禽兽那么自由。他们可以自在地彼此相爱，而你们却不能。他们可以像天主一样创造生命，能随意生育，扩大家族，而你们却不能。假如你们必须无性关系那样的生活，他为何造了你们，是有性别的男女？你们应当是神，你们不知道两人结合成为一体，为了生育另一个或更多的人是多么的快乐。你们不要相信天主的许诺，他许给你们享有后代儿孙的福气，看着你们子女离开父母，创造新的家庭。他只给了你们一种虚幻、受限制的生命，而不是实在的生命。实在的生命是认识生命的自然定律。只有那样，你们才能像神，而且你们才能向天主说：我们与你是平等的。诱惑继续进行，因为厄瓦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愿意继续下去，想多知道人不应该知道的事。于是这禁树真实地给人类招致死亡，因为在它的树枝上悬挂着由撒旦而来的痛苦经验的果实。如此，女人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心中有了由撒旦听来的知识与教母，进而诱惑亚当，亚当也因此堕落，肉身遭受贬义，灵魂堕落，神魂失去原有的身份。他们体验到神魂失去圣宠的痛苦和死亡，失去与天主同在的幸福生命，以及肉体必趋向败坏、老、病、死亡的本性。厄瓦的创伤造成了全人类的痛苦，而这痛苦要持续到世界的穷尽。我走的方向与那两个罪人原主父母所走的方向完全相反，我在各方面服从了天主，天主要我守贞，我服从并保守了贞洁，因为他使我像第一位女人，还没有认识撒旦以前的样子。天主要我结婚，我服从了，因而婚姻恢复到天主在创造第一对夫妇时所理想的那么纯洁。当时我确信我的命运在婚姻上是孤独的，因为我因保守贞洁，又因为我的神圣节欲，我不认识男人的真正意思，会遭遇到他人的轻视。如今天主要我做母亲，我顺服了。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那句话，天使传达的语言，是来自天主，他使我的心充满了平安。当时我没想，我堪当得到这特殊的恩惠，我也不曾说，现在世人要敬仰我，因为我相识天主，生育了天主耶稣的肉体。不，绝不是这样，因为我在谦逊中先空虚了自己。喜乐在我内心洋溢，就像一朵开放的玫瑰花， 然而这喜乐很快的就被痛苦包围，如同鲜花被荆棘所围拢。我为我敬佩的痛苦而悲伤，因儿子的苦难感到锥心之痛，如同被荆棘包围，刺透了我的喜乐。厄瓦选择了享受虚幻的胜利和自由，而我甘心接受痛苦、空虚及自我奴役。我放弃平静的生活，放弃敬佩对我的尊崇，也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什么都没有保留。在我身心灵三个层面上都变成了天主的婢女，我完全依靠天主，不仅在童贞怀孕的事上，同时为了保护我的名誉及安慰我的敬佩，使他在婚姻生活也能达到升华的境界，并在我们身上恢复男人与女人所失去的尊严。我接受了天主对我的敬佩和我儿子的神圣旨意，为我们三位，我向天主说，是，我相信天主不会失信。当别人误会我不守妇道，和我所生的儿子将要受到的痛苦让我感到难过时，他会援助我。针对天主的命令，我说是，消除了厄瓦所说的不。是的，上主，一切都如你所言，我只希望知道你要我知道的事。我时常生活在你的旨意之下，如果你愿意我快乐或受苦，我都甘心情愿地接受。是的，我的天主，自从你的那道光使我成为母亲，直到你召叫我返回天乡，我都全心顺服，始终向你说是。由于我常说是，因了顺服才压制住一切的欲望，我的心灵完全控制了我，使我无论在喜乐或痛苦中都完全属于你。我的天主，请你因我常说是而感到喜悦吧。罪恶被征服也被消灭，罪恶被我的脚跟所践踏，被我的泪水所洗净，也被我的服从而消除。从我的怀中长出一棵新树，耶稣，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一切的罪恶，为了施于一切的善，但愿众人都来到这树下，采取美善的果实。纵然他们不记得他是由我而生，我仍感欣慰。只要人得救和爱天主，尽管把我这位天主的婢女当作一撮泥土，犹如阶梯爬向这棵树，我就心满意足。玛利亚·华多达，我们应当像阶梯一样，让人能利用它走向天主。如果人践踏了我们也无妨，只要他们能成功到达十字架前就足够了。十字架是新的知善恶树，它告诉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了让他们做正确的选择，借以获得永生。同时，它也是一种药酒，治愈那些故意犯罪而伤害自己的人。即便我们的心在人的脚下，只要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耶稣的宝血不至白白清流，这就是做天主婢女的使命。如此， 我们才堪当将圣体领到心中，停留在十字架下，将我们的眼泪与耶稣的宝血混合在一起，而向天主说：父啊，请看我们为世人得救所奉献给你的无玷祭品耶稣圣体，和与他结合的我们，求你因主基督无限的功劳降服我们。我的女儿华多达，我赐给你我的福位，休息吧，天主与你同在。耶稣说，我母亲的话应该使一切对于原罪所引发的疑惑都烟消雾散，还有那些在思想中最沉迷于形式主义的人也该明白了。我曾说知善恶术为隐喻之术，现在我称它为象征之术，也许你们更容易明白它象征的意义。那两位天主的儿女对这棵树所采取的态度，就可知他们倾向善或是偏向恶。就像用水能试验金子的真假，这棵树因天主的命令成为考验的工具，或测量亚当和厄娃的纯洁度。我知道你们提出质疑，人受的惩罚岂不是太重？所用的方法岂不是太幼稚？并不，你们是他们的后裔，自从原罪以后，人的悖逆比原主父母要轻的许多。虽然我救赎了你们，但是撒旦的毒素仍然存在你们体内，随时可能发作，如同细菌在血液里总无法完全消灭一样。原主父母拥有圣宠，更应该比你们坚强，为了保持纯洁和爱德，他们还得到圣宠的助佑。天主赐给他们无限的恩惠，为此由于他们的堕落，应该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吃知善恶树的果实有象征性的意义，换句话说，乃是经验的后果。因故意违背天主的命令，顺从了撒旦的诱惑，所获得的经验。我天主并没有禁止他们相爱，只希望他们彼此相爱，没有邪恶的成分在内，且当以神圣的热情相爱，就像我爱了他们一样，不应有任何淫欲的观念来玷污圣洁的爱情。圣宠是光明的，拥有圣宠的人能够认清圣善的事。玛利亚充满圣宠，有智慧教导他，让他明白认知一切，常顺从智慧，结出圣善的果实。厄娃原知道什么是善，他又希望知道什么是恶，他并没有相信天主的话，也没有遵守服从天主的许诺。他相信撒旦，破坏了自己的诺言，他试着作恶的经验，事后又没有后悔或歉疚。因此，我所给他神圣的爱，变成了腐败而卑鄙的情欲。厄娃变成了堕落的天使，在污泥中打滚。他本来能在地上的乐园中过着快乐的生活，享受子孙环绕着他的双膝，幸福的就像一棵开满了花的树木，没有受到泥泞的污染。 你们不要像我在福音中提及那些傻孩子一样，他们听到了唱歌，却塞住自己的耳朵，他们听到了笛声，却不跳舞，他们听到了哭泣，却故意大笑。你们不要心胸狭窄，否定一切，你们应当毫无邪恶，且不带固执和耻笑与怀疑的心情来接受光明。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为使你们明白如何感激为你们而死的那一位，让你们上达天堂并战胜撒旦的诱惑，在这准备复活节的时期，我特别告诉你们有关原罪的事。因为原罪就像铁链的第一个环节，牵着天父的圣言耶稣去受死刑，使天主的羔羊被宰杀。我愿意告诉你们这事的内容，因为你们中间有 90% 的人都像厄瓦一样受了路基弗尔撒旦呼气和言语的毒害。生活不是为了相亲相爱，而是为了满足肉欲。你们生活不是为了天堂，而是为了自投污泥。你们不像是有灵魂和理智的人，你们却像没有灵魂和没有理性的狗。你们杀害了灵魂，扭曲了理智。我实在告诉你们，走兽在他们情感上所表现的忠诚，还远超过了你们。